所以他一大早赶来，看到这两个女孩在睡觉，然后看到史湘云被子没有盖好，就帮她拉了被子轻轻盖上。那林黛玉早已醒了，好，林黛玉就是那种比较敏感的人，比较失眠的。那史湘云就是那种一睡就怎么打雷都醒不来的，所有的东西的反应都看到作者对每一个人的界定都是清清楚楚，所以醒的不是史湘云。照理讲，他帮史湘云盖被子，史湘云应该醒，就是黛玉醒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他容易被惊动，所以这里面全部都有个性。就是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你要让你的人物不要前后不一致，他必须是统一的啊。所以惊醒的就是林黛玉，那觉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有没有发现写得极好？觉得有人，眼睛还没有张开吧？啊，就是觉得有人在动，所以眼睛没有张开，就猜着是宝玉。你看这两句都是在讲眼睛没有张开时候的感觉。如果张开眼睛，当然就知道是宝玉了。啊，所以觉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啊，两个人的默契到这种程度，就是知道就是宝玉，绝对是这个家伙又跑来了，就是着急的不得了就跑来，就翻身一看，果中其料。所以注意这四个句子里面它有先后秩序的啊，所以是从触觉嗅觉然后再到视觉的，所以翻身一看到了第三句才是看，他才看果然是宝玉，而且只是证明他的感觉是对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细看这四句啊，就是觉得有人，那么心里面猜着一定是宝玉，所以翻身一看果然是宝玉啊，所以注意这四个先后秩序，就作者的短句子中间的心情，就是黛玉的心情啊，他也要证明他是不是对这个人敏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有很多默契，那个感情默契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常常就要证明说是不是真的就是宝玉啊，果然就是宝玉啊，翻身一看果中其料，说到这早晚就跑来过来做什么啊，他就骂他了，说这么早你跑来干嘛，这样宝玉就笑着说这天还早呢，你起来瞧瞧，那就意思说哪里还早，你还不赶快起来。那黛玉就说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啊。那这个时候等于是一个礼教了，就是你是男孩子你出去我们要换衣服了，因为睡觉的时候穿着裹肚的，那总要穿起正式的衣服，他就说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宝玉听了就转身到外边去，那黛玉起来也把湘云叫，你们发现湘云还没醒来，然后黛玉要叫醒他，他们讲了半天的话他还没醒来，所以那个是好命的人，就是呼呼大睡的那种个性啊，就是黛玉就把湘云叫醒来，两个人都穿了衣服，那宝玉又进来了，进来以后就坐在镜台旁边，只见紫鹃、雪雁进来服侍梳洗啊，就是以前这些丫头，主人早上起来了就要服侍他们洗脸啊、刷牙，然后打扮一下。两个人都穿了衣服以后，宝玉进来啊，那看他们梳洗，那湘云洗了面。注意下面这一段，就是我刚刚叙述的这一段。湘云洗了脸，那翠缕洗完脸以后，翠缕就拿残水要泼。好，注意那个语言的漂亮，残水就是洗过脸以后的剩下的那个水，残水要泼。宝玉就说：“站着，我趁势洗了就完了。”就说你不要倒了，我就用这个水洗了就好了。那省得又过去费事。好，所以这件事就变成等一下袭人难过的地方，因为袭人在家里好好弄了一盆水要给她洗脸，就宝玉在那边已经洗过了，所以你会发现常常做姐姐跟母亲照顾弟弟跟儿子的那个痛苦，到最后就说因为那个爱被分散啊，宝玉现在是要在湘云这边洗了脸，所以等一下你会觉得袭人觉得怅然若失，因为她生命里面所有的意义都是等着帮宝玉洗脸，就宝玉在别的地方洗了脸啊，省得又过去费事了。说着便走过来弯着腰洗了两把，你看连坐都没有坐下来，就在那边弯着腰就在那个水里面洗。所以他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我一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红学谈到这个东西，这里面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对童年的眷恋，就是那个圣水到底是什么，对他来讲湘云刚刚洗过脸的那个水里面有湘云身上的气味，有湘云的体温在里面，他眷恋的到底是什么？你如果不从心理学，你完全不了解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这不是怪癖吗？怎么拿人家洗过脸的水还要再去洗脸？可是绝对就是宝玉啊！就是刚才提到说这几回当中都在讲宝玉对童年的眷恋啊，就是他就是不要长大，他就是要小孩子的那个动作啊。然后洗了两把，紫鹃就附过香皂去啊，紫鹃就好意说你怎么这样洗脸，至少用点肥皂啊，就拿过香皂去啊，所以我们才知道清朝原来是用香皂的，不知道什么牌子就是了。 啊，就用香皂。然后宝玉就说这个盆里就不少，不用搓了。好，再加这一段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连他自己用香皂这件事他都不要用，因为他怕那个东西掩盖了湘云身上的气味跟湘云的体温，所以他要用那个水就是要用湘云剩下的，如果他自己再拿这个香皂来用已经改变了，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作者在这里，我们不觉得作者一定是全部都是他设想到的，可是作者的确就是宝玉，所以他才知道他要什么东西，他不要香皂，他要的就是那个剩水，要的是那个剩下水，所以他才拒绝跟紫娟说我不要了，不要那个香皂，这个盆里就不少，就他刚才洗脸用过香皂，我就用他刚才剩下这个，然后洗了两把便要了手巾。然后翠缕说还是这个毛病，多早晚才改。好，我们看到被称为毛病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所谓的病态，其实连丫头都会习惯于说宝玉你怎么老是有这个毛病，就是喜欢在这些姐姐妹妹们洗过的洗脸水里面洗脸，就喜欢用他们的胭脂这些东西。所以这里面又点到了整个作者在长大的过程一直被指责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觉得他病态，有一个东西是大人的社会不接受的，可是他始终改不了，改不了就是怪癖啊。而改不了，我刚才提到说他是怪癖，他也是一个成长里无法忘掉的记忆。可是如果我们从心理学上去理解这个无法忘掉的记忆到底是什么，恐怕就有更大一点的宽容啊。所以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成长里都有所谓的记忆，那么也就形成他作为大人的世界里面可能个人的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癖好。可这个东西不从比较宽容的心理学上面去理解的话，可能都会变成人跟人之间沟通的某些障碍。其实到明朝的时候提出很多这一类的观点，就是晚明的小品里常常说人不可无癖啊，人不能没有癖好的癖。那癖这个字当然就是病字边嘛，啊，有怪癖的癖，有生病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人不可无癖，无癖则无情。其实如果一个人你说他一点怪癖都没有，他其实就无情了，就是他全部东西就是理性在处理，他缺乏了那个情感上的记忆跟眷恋。那晚明小品其实点到这个东西点得非常精彩，已经碰到了现代心理学的部分问题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这是我一直觉得《红楼梦》对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的某些东西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是懂得对个人的癖好尊重的，我们刚好在一个不太懂这个东西，所以所有的媒体都在帮助去揭发那个癖好，而且去沾沾自喜，在揭发的过程里，所以到最后他对人性的认知跟丰富的理解其实非常贫乏，非常贫乏。所以《红楼梦》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能是特别重要，就是从宝玉这个部分来看。